好，那我们就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啊。主，谢谢你，我们又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你把一个爱神的心放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教养孩子，对你来说，对我们就是一个敬拜。愿意主，我们都不是那么 perfect， 有的时候学也学不来。但是主，谢谢你，因为你有恩典，所以我们知道说是主，我们的孩子在耶稣基督里永远都有希望，这就是我们的确据。谢谢主，愿意我们在这儿好好学习的时候，主你把祝福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有智慧、有耐心，也把祝福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让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父母亲愿意学习上面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学习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神的主权哈，那搞得清楚神的主权的话，我就不越权。那人最重要的就搞清楚自己的权限。好，那如果是神的主权这一部分，我不去干涉，我不去想要去改变。但是如果是父母亲责任这方面的话，那父母亲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搞不清楚权限的话，不是自己的事就要去管，然后是自己的事反而不做。譬如说像孩子，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是孩子的个性是神的主权。譬如说一个父母搞不清楚神的主权的话，拼命想要去改孩子的个性，你怎么动作这么慢，怎么动作这么慢，叫你快一点你怎么就是不能快，就改了半天孩子还是动作慢。然后呢，父母亲一气，哎，这个孩子算了算了，不管了不管了，管不了不管了。结果该管的地方没管，不该管的地方又去管哈。所以搞清楚自己的权限。那父母亲，当然我们下面会讲哈，父母亲的职分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也有提到过，我们都还在 review 哈。一般来说，我们父母亲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孩子乖的时候都不去管他，然后孩子一看到孩子有哪里有错误，就拼命要去 correct 孩子的错误。结果孩子的印象中，父母亲不开口比较好，一开口就是在批评，一开口就是在批评。所以父母亲一开口，孩子整个都已经下当了，根本就不愿意听了哈。那当然孩子有错误需要 correct 的没有错，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在 correct 孩子的错误，而是把对的放在孩子的心里面。甚至像我们在这边一直讲话，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三五岁的时候就可以已经可以开始把对的东西放进去。那当然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大了的话，已经超过三五岁的话，不是说没有希望，我还是可以像我们讲说不需要多，千万不要叨叨叨叨一直讲，在那边 p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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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钟头，好，五分钟就够了。那事实上怎么讲，就像圣经上讲的，说一个房子里面本来有乌鬼在那边居住，对不对？然后一个人把那个乌鬼赶出去以后，结果这个房子还是空在那儿没人住。这个乌鬼走出去在那边到处逛逛逛，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又住回去。你知道这在讲什么吗？你知道耶稣打这个比喻在比喻什么？是人的心，没有错。什么？
重建人的心，重建的时候没有道。
人的心里面需要神的道，如果人的心里面没有神的道的话，就算你把这个不好的东西赶出去，你说看到孩子这个行为不好啊，把他赶出去，结果里面没有神的道的时候，过一阵子那个乌鬼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又回来，结果你会发觉说，当人心里面没有神的道的时候，的确就是这样。譬如说好了，你说两个孩子打架，然后你说不可以打不可以打不可以打啊，可是你没有告诉他可以干什么，应该要做什么啊。然后呢，好了，不敢不打了，因为怕爸妈你打他我就打你，然后怕爸妈打，怕爸妈打骂，然后好，他不打以后，他改变一种形式，什么？我不打你，我就想办法整你啊，然后趁着人家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是把他的功课偷掉撕掉，然后也找不到证据，不是我干的，我不晓得哈。结果会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情况哈。我不准爸妈不准我打他，可是我心里的仇恨在那儿，我的恨我的不满在那儿，结果用别的方式来发泄，用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东西哈。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 correct 孩子的行为，而是把对的东西放进去。所以有人讲打一个比喻打得很好，他说你看你家里如果有草地的话，你去那边天天拔野草，拔得你累得要死，然后野草永远都有，你信不信？好，结果永远都有野草。他处理野草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种家草。你把那个家草种得越密，然后野草就越没有空间生长。然后我也发觉，哎，没错，如果你不种家草的话，你不要想你的家可能会没有野草，这边拔了那边长，这边拔了那边长，对不对？可是如果我种家草，把家草种得密密的，你去外面买那个 sod 来，那个家草密得不得了，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防止野草生长。好，所以对教养孩子来说也是一样，那我教导孩子神的道，孩子心里面神的道越多的时候，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越进不来，越进不来。那当然到了孩子十几岁的时候，有可能他悖逆，那他有可能会明知还故犯，但是那只是一段时间。那我自己这样子走过来的话，我真的很感谢神尽管有些孩子，不是所有孩子都悖逆，尽管有些孩子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会经过那个悖逆期，但是那个时间会过去。那然后神的道还是保守他，不会悖逆的太离谱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神的主权是哪方面，个性方面，长相方面，然后天资才干方面，好，那然后做事情的结果也是在神的主权底下，所以我们都说是鼓励孩子，就说他只要尽心尽力就好。你有没有发觉有些孩子他读书并不见得那么认真，但是他考试考得很好啊？有些孩子他读书读得很认真，但是考试就是考得不怎么样。你有没有发觉啊？有的孩子他就是会考试啊，像我这种啊，有的孩子他就是不会考试，像我们先生那种，读书读了一大堆，拼命在读，结果考试考的就是不好。所以有些东西连这个结果都在神的手里。那我知道这个我也可以告诉我的孩子说，你不要考试考的成绩好就得意，妈知道你就有一个本事就是会考试。好，中国孩子都很有这个本事，很会考试的。然后孩子的责任，那我们上个礼拜也稍微有提到，那如果我希望我的孩子，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是你希望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他将来长大成人以后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那么从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不管他几岁，三五岁，八九岁，十岁，十二岁，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往那个方向走过去。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培养，或者说一个树的长成，需要时间，绝对很多东西不是我一教就会的，不是说是哎，等到孩子到了上大学了，需要做决定了，然后突然叫他做决定，这时候他不习惯，他害怕，他搞不清楚什么分析事情的能力都没有，好，不如从小的时候教他。所以你发觉美国教育的话，其实都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高中的时候是在准备大学啊，初中的时候是在准备高中，小学的时候是在准备以后，所以小学一开始就功课拿回来，就是这边是 to do， 这边是 done， 啊，教他为自己负责任。好，结果是我们中国父母亲啊不放心孩子自己做，然后都要帮孩子做，所以美国有些学校就告诉父母亲说，做功课是你孩子的责任，你不要管他。如果他没做，让我们学校来管，啊，父母亲不要去管。那偏偏有很多中国父母亲就是放不下心，那结果孩子一直不知道怎么为自己负责任哈。所以看你孩子然后一个是他要搞清楚他的责任是什么，再一个就是说他怎么讲，做选择那我可以教导我的孩子，当做选择的时候，我怎么样帮助他分析一下利与弊。那我永远不可能做一个选择是说只有利没有弊的，我可以跟你讲，天底下除了甚至连神在内 因为从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人自我中心的角度上来讲的话，神都选择神的时候，人都得付一些代价的，对不对？好，那天底下任何一个选择都是有利有弊，我只能够选啊，我要怎么讲呢？选最适合的，没有一个选择是十全十美的。这些东西，那我得让我的孩子知道，我得让我的孩子知道，然后教导他做一些分析。那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从小教的，从一些比较讲说是没有什么大坏结果的地方来讲，譬如说孩子小时候选择穿衣服吧，啊，你选择穿衣服，这个衣服穿起来很漂亮，但是不保护你，在冬天的时候穿这样子的衣服，不保暖，啊。那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让人家看着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选择说我自己是一个啊，怎么讲，健健康康的人，我自己健康快乐，人家看我，人家觉得我好，但是我自己在那边冷得半死，值得吗？好，所以这些东西从小教导孩子一下，到底什么最重要？我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底下，让自己 suffer 吗？好，那当然我们也有提到说，孩子做选择的时候，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神。其实的是神，所以我们也提到说，教导孩子最重要。那个 Susan 啊 ，Wesley 讲说是，其实是征服他的心，让他都顺服基督。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没有错，顺服神，其实我需要付代价，我需要付代价。当然，如果从你不管说是从圣经的眼光来看，或者说是从事实的眼光来看的话。顺服神的时候，我需要付的代价，那些代价，你仔细想想看，所有我顺服神需要付的那些代价，那些东西其实迟迟早早都会离开我的，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永恒的。好，譬如说顺服神，你们觉得顺服神需要付什么代价？譬如说，而且老实说，如果我要顺服神的话，经常我需要付的代价，其实那个东西并不好。有的时候是好东西，有的时候并不是好东西。譬如说什么？讲讲看。自我。对，自我中心，对吧？我第一个要放下就是自我中心。所以这些东西可以平时跟孩子讨论，跟孩子讨论一下。哎，你觉得顺服神需要付什么代价？还有什么？顺服神还需要付什么代价？还需要付什么代价？
牺牲，牺牲
自己的意思，或者牺牲自己的权利。譬如说，讲具体一点。
时间
没有错，有时候我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啊！但是老师说一句话，我不付上时间的代价，反正时间也会过，不是吗？我又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可能活一辈子的。好，所以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这些东西，没有错。那仔细想起来的话，结果你发觉说，顺服神我所需要付的代价，要不然就是罪，那些我本来就不应该有的，要不然就是其实不过是一些暂时的东西，譬如金钱，譬如时间，有的时候是名声名誉。好，那这些东西老师说本来就迟迟早早有一天我活得够久的话都会离开我的。好，那孩子的责任还有什么？孩子的责任还有就是说是知道自己的长处跟短处，知道自己的长处跟短处。那我们做父母亲的都很希望说，我们这都以前有提过，都希望我的孩子只有长处没有短处，但是一方面是说天底下没这样一个人。好，连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圣经上都说他有肉体上的软弱，对吧？连耶稣基督都有肉体上的软弱的话，我期待我的孩子只有长处没短处，然后看到他的短处就拼命想要去改他的短处，嗯，好。那重要的不是我的孩子没有短处，像我们也有提过说，因为我的孩子有短处，所以他懂得谦卑，所以他懂得顺靠神，未尝不是一件坏事儿。 所以保罗讲说，我在哪里软弱，我就在哪里刚强。好，经常你发觉说的话，其实一个人的长处跟短处，铜板的反面，他的长处结果就可以是他的短处，他的短处铜板反面可以就是他的长处，对吧？一个人因为他很勇敢，结果勇敢你觉得是长处还是短处？没错，有可能鲁莽，然后他也有可能就很不会替别人着想，对吧？好，所以有时候人的长处短处还真搞不清楚到底是长处还是短处。一个人很聪明，你觉得好不好？
这个好啊，
很好。可是聪明，请问是不是全都是好处？
聪明
反被聪明误，对吧？自恃聪明，然后不听别人的，然后刚愎自用，然后瞧不起别人，没发觉吗？所以有经常我这样子想下去的话，我到最后我都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只好跟神讲：“神啊，神啊，你看怎么好就是怎么好，因为我真搞不清楚。神要是给我一个天才儿童话，哎，老师说一句话，我还真不晓得是好处还是坏处。
这个我也很纠结，就是你在看到小孩做的比较好的，就说比较聪明的时候，你应该是表扬他，哎，小你比较聪明，你很聪明，怎么样？还是不应该讲这个？
你就说感谢主，你很聪明，对不对？你很聪明不是你的好长处，是神给你的恩典。好，感谢主，你很聪明，那聪明要用对地方，对不对？那如果不太聪明的孩子的话，哎，虽然你不太聪明，但是没关系，只要你忠心，好好的做每件事就行。
那就 statistically 肯定是优秀的成功人士一定是聪明的，对不对？
不一定，这个很难讲。
通常是
，
但是不是说每个聪明的孩子都非常成功？
没错，
经常就变成 average。对吧？
或者有的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distribution
对对
下面对
对, 对。那如果成功哈，像我们讲说，如果是成功，也不是我成功，是神。好，所以快跑的未必能赢，力大的未必得胜，都是在乎当时的时机，然后那个当时的时机在谁手里？在神手里。所以也不是每个天才都成功的，有些天才愤世嫉俗，然后老觉得自己怎么讲没人赏识。像我这种天才竟然做这么笨的事，然后我那个老板蠢得像猪一样，结果他还是我老板。像我这种天才怎么就没人认得我？好，对吧？不是每个天才都成功的，有些天才很痛苦的。那当然，这些天才是不是天才，我也搞不清楚。有些人自认为是天才，结果其实也不怎么样。所以孩子的责任，知道自己的长处跟短处，那接受自己的短处，那在自己的不要让他短处变成不要让缺点变成问题。我这样子讲，我可以动作慢，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动作慢，所以我就该做的事没做。这样子，好，我给自己定一个 schedule。所以像我们老大，我在这边有没有讲过，我都糊涂了，有时候搞不清楚。老大动作慢，但是后来他知道他这个缺点，知道他这个短处，那他就知道给自己定 schedule。然后，譬如说十二月 deadline 考申请大学，他给自己定的 deadline，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八月。八月底，他说八月底我一定要把 application 那个 essay 都写出来，就八月底没写出来。然后他说第二个 deadline 九月底，结果九月底没写出来，但是十月初就写出来了，就全部都做完了。你知道动作慢，我给我自己定一个 schedule， 然后给我自己，然后我也知道说我可能会 miss deadline， 那我就给我自己一些 leeway。好，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解决，重要就是说我知不知道我的软弱是什么，知不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我可不可以去面对它。好，然后慢慢慢慢发觉说，像我们老大的话，他慢慢慢慢这样子 多少年训练慢慢下来，现在他发觉，现在我发觉他动作不慢了。等到他大学毕业，大学毕业以后，所以我说孩子到底要几岁才算成熟哈？那后来我慢慢，我们家孩子啊，我也不敢讲每个孩子，有些孩子可能更晚一点，像我自己30岁才开始醒过来，来开始来面对人生，面对我自己，面对神，好，才开始要成长。以前不晓得在干什么，都在考试，只要考试考好就行了。对，我看我们孩子的话，我老大是大学毕业才真的稳定下来，然后他才能够处理好他的软弱这些东西，然后 schedule 都定的基本上就是你不会觉得他动作慢，我这样讲，基本上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动作慢了。所以知道自己的长处跟短处，在我的短处上我要怎么样让他不成为一个问题啊。所以像我们老大跟我老二的短处不一样，老二的短处就是丢三落四的，然后我说他考试的一下就考完了，结果发觉哇全篇错，因为根本不读 instruction。 所以后来他也面对他的短处instruction 读得非常仔细，然后他现在申请 residency， 他说妈，有些学校那个 residency 的 requirement 根本就是看你有没有去读，因为他 require 的东西很奇怪，譬如说 interview 的时候请你不要穿 suit， 不要穿西装，因为大部分 medical student 去那个 residency interview 的时候都穿西装，他就故意写了那么一小小 小一条字说请你不要穿西装，就看你有没有读。结果我们老二在这方面，结果他变成说是所有的字全部都给你读得很仔细啊，结果长处变成短处，短处变成长处，就是他的短处以前是他的短处，从来不读 instruction 的，现在变成他的长处。然后他说有些地方 application 才滑稽，还要你的 high school 成绩，要你 high school 成绩干嘛，他们根本不看，他只是就是看你有没有读，有没有看你有没有读那个 instruction， 不读刷掉啊，就是这样子，他要你 high school 成绩干嘛？啊，结果我们老二以前的软弱，现在变成他的长处，读得特别仔细，因为他吃过不晓得多少亏，每次考试哗一全篇错。所以知道自己的长处跟短处，然后自己学会处理，自己学会处理人生，啊，自己学会处理人生。那有的时候像我们讲说，长处也未必是长处。像我们老大人缘很好，人缘很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哎，你觉得这个事好不好？这个好啊，好到一个程度啊。高中的时候，一个 spring break 下来，从上个礼拜五回到家，到下个礼拜六、礼拜一就要去上学了，书包从来没碰过。礼拜五回来丢在哪里？到了下个礼拜六，那个书包还在远处。他每天都在忙着 social， 每天都在忙着 social。 说他现在结婚了，然后有时候跟他太太在一起，然后过一下子，哎，他那个太太，那个他妈妈就问他说，哎，那个 Andrew 跑哪去？他说 social butterfly， 不要管他，不晓得跑哪去了，他成天去跟人家 social。 anyway， 有的时候长处也可以变成短处，那自己要知道，不要以为我的长处就真的那么好，就拼命在长处上拼命拼命拼命，结果拼命了半天，结果变成短处。好，就像有人做事很认真，没有错，做事很认真很好。你有没有发觉有些人做事会过度认真的？有没有发觉？抠抠抠抠抠抠抠抠抠抠抠抠的最后，结果该交的时候不敢交，又怕没抠好，继续又抠下去。然后扣到最后，别人大家都受不了了，那有还有些人还真的，所以我们讲说 perfectionism， 有些不是所有的完美主义会变成问题，有一些会，有些扣到最后变成 OCD 的，就变成任何事情，如果他不花一大堆的时间去研究，他不敢做，结果一大堆事情没办法做，因为他时间有限，一天只有24个钟头。他不吃不睡都只能只做几件事而已，一个 report 人家写20分钟，他要写3-4个钟头，因为他要每一个字研究好怎么用，结果一天做不了几件事。你不要以为认真 是那么好，当然需要认真，但是注意自己长处跟短处。 所以这些东西跟孩子谈一谈，有的时候不是不要针对他，就是 general 讲一般人的情况好了，不要针对他。你有没有看到哪些人他的长处结果变成问题的？有没有看到哪些人结果他的短处结果后来反而变成他的祝福的？我可以跟你讲，短处变成祝福的，在圣经上讲的话一大堆，一大堆。因为我们经历了苦难，所以在我们的苦难里，我们接受神的安慰，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安慰别人，对不对？哥林多后书，好，因为我经历了苦难，苦难没有人会说是好的，但是在苦难里面，我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可以安慰其他在苦难里的人啊。结果。短处变成优点的，好，那父母亲的责任，父母亲的责任，好像一棵树，我负责浇水，我负责，不要说一棵树好，一块田地，一块田地，我负责撒好种子，我负责浇水。那需要除野草的时候，我也稍微除一下。那么请问是不是可以保证这块地就长得很好，是不是？不一定。那能够让它长得好的是什么？是神。千万不要忘了神，千万不要忘了神。所以父母亲做所有该做的事，然后为孩子祷告。如果你的孩子好的话，请你千万不要说哎，都是我教的好，因为人有罪性，你的孩子有罪性，你教的好教的对，并不表示他就会愿意接受。如果他愿意接受，感谢主。所以父母亲的职分，如果看讲义的话，第一个是代表神，好，代表神。那我撒好的种子，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个是在讲什么？看一下哈，哥林多后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哥林多后书，那是哥林多前书，那边讲说是我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好，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什么？哦，可能是那个，对对。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哈，所以父母亲的职分，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说，其实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重新塑造我的孩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耶稣基督里被重新塑造。那越早被重新塑造，照道理来讲，应该是越好。好，就少经过很多，一方面你说是苦难磨练，再一方面的话，坏习惯没有养成之前就改，要比养成坏习惯再回过头去改要容易的太多。好，所以父母亲代表神，在耶稣基督里帮助孩子做新造的人。然后第二个，父母亲的职分是管理而非拥有。好，如果老实讲的话，其实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们从来就不拥有任何东西。我这样子讲，其实世界上现在你认为你所有的东西，其实只是神交给你掌管管理的。我这样子讲，所以我自己需要有这个观念，我也需要给孩子这个观念，包括我的才能，包括我的才干。我的才能，我的才干，我可以跟你讲，请问我们每个人的才能才干，请问是可以持到永恒的吗？你觉得一个人的才能才干其实不是持到永恒的，其实只是在短暂这现在几十年的时间而已。那个其实是神交给我管理的，看我怎么管理。好，所以多给谁的向谁多要，少给谁的就向谁少要。才干大的照道理应该是说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可以 对社会、对国家、对别人、对人有更多的贡献。照道理讲，照道理讲，所以如果孩子聪明的话，感谢主，你很聪明，那么把你的聪明用在对的地方，帮助造福更多的人，而不是去炫耀你的聪明。哈，你看我多聪明，哎呀，你们怎么这么笨，一群蠢鱼。好，我是用我的聪明来帮助别人，而不是去炫耀，然后把别人一个个全都打死。换句话说，聪明不是我可以骄傲的，因为从神给我的，神多给我我就聪明，神少给我我就不聪明。所以如果我不聪明的话，我也没什么 好自卑的啊。所以我们老二他并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都不是那么聪明，但是他们也不笨，但是绝对他们两个人不是天才。所以从他们两个人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两个孩子不是天才。然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有些父母亲就一直期盼自己孩子是天才。如果自己孩子是天才，我可以跟你讲，也不是什么大好消息。我们老二他在大学里就碰到一个天才的 roommate， 然后那个天才的 roommate 他刚开始觉得他好奇怪，这人好奇怪了。晚上的时候他睡觉睡到四五点，睡到四五点起来，然后起来跑去跟一些比较事实上是混混型的那种小孩子，不好好读书的，然后智能也不是很高的，跟那些小孩子去玩那些 Pokemon card， 玩那些小孩子玩的那些 card。 然后到早上我们儿子要去上学了，六七点起来要去上学的时候他才回来，然后回来开始睡觉啊，睡到四五点，然后又跑出去跟人家玩。我们老二本来懒得理这个 roommate， 觉得他很奇怪。就后来有一天我们老二在那边做功课的时候，四五点他那个小孩子起来，然后问我们孩子说 What are you doing？ 我跟他说你在干嘛，我们儿子懒得理他，说做功课。然后他呢不一声不响就站我儿子旁边在那边看一看，以后嘴巴不不不就说出那个答案来，把我们儿子吓大跳。他在那边拼命做，然后拼命算，算不出结果来，不知道怎么做。他站在那边看一看，然后就把答案说给我儿子听。我儿子吓坏了。然后更妙的是说，这个小孩子根本没修过这门课，他根本就没修过这门课。然后我们儿子才知道原来他是个天才，他根本不需要去上课。然后我们儿子说他不但不去上课，而且连所有的 homework 他都不做，他只去考试，结果全 A。 结果全 A。 可是我跟你讲，你这样子做这样子一个天才儿童，请问你有什么好开心的？大家都去上课，你不需要上，你就在家睡觉。大家都做功课，他们忙着要做功课，你不需要做，反正考试准满分，然后永远都有办法把那个不做功课的那个东西 balance 过来，还是拿 A。 然后不每天没事做怎么办，就跑去跟一些混混的小孩在那玩那个很无聊的 card。 你做天才儿童有什么好乐的？如果孩子是天才的话也没什么不好的，天才就天才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不是天才的话，你也不要老希望你孩子是天才，没什么，也没什么大好的，神给的就是好的。那 anyway， 回过头来，我刚刚要讲什么？
聪明去帮助别人，
我忘了。
聪明
对对对，是管理哈，那只是管理而已。所以我们两个孩子都不笨，但是他们也不是天才，所以我都从他们小时候就跟他们讲，是管理。好好管理神给你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钱，包括才干。好，哦，对，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了。我们老二，结果他现在他不笨，那不是天才，他在 medical school 里面读的还可以，还算不错，都中上，但是不是最好的。你知道他的女朋友是个天才，好，他上完课以后。他们有的时候学校就会给那种考试，就是上完课以后就给你们考那个 board 考试，然后就看看你能考多少。他的女朋友不需要 review， 然后考那个 board 已经是人家去年考的75%以上，根本没有读书，已经是75%。换句话说，他拿那个，你知道 medical school 里面你拿75%的话，随便申请哪里大家都收的，
啊，那我们儿子他是大概50%几以上中上，就是他没有读书。那如果读书的话，照道理可以考得更好的。那他没读书考了50%几以上，那我已经很高兴。就是他女朋友是75%以上，全校第一第二的。然后一申请 residency， 一个礼拜天申请下去，一个礼拜之内所有的 reply 都来，全部都要他。啊，那然后我们老二，我又问我们老二说，哎，那个 Megan 这么厉害，你会不会被他 threaten 到？他说不会啊，怎么会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好，如果你跟一个天才在一起，然后不会被 threaten 到的话，不会觉得说哇他这么厉害，我这么烂，哇好丢脸哦，你的自我形象就够好了，然后你对神的认识就够清楚了。如果当我跟一个比我差的人在一起，我会得意的话，恐怕我跟一个比我好的人在一起，我会自卑。然后我会觉得说哇他这么厉害，然后他的厉害会 threaten 到我。好，那这个表示我对神的认识没搞清楚，对神的主权没搞清楚。所以中国人讲一句话，不卑不亢。只有当我对神的主权认识清楚，然后我也完全顺服神的主权的时候，我跟神任何人在一起我都会很 easy， 不卑不亢。跟比我好的人在一起，我不会说哇他那么棒，哇我这么烂怎么办，我也不会自卑，我也不会骄傲。那我只是负责管理好每一个神要我管理的事，包括我的才干，然后包括我的寿命。神让我活30年，我就好好管理我这30年。我不需要说哎，为什么他活80岁我只活30岁。如果神让我活80岁，我就好好管理我的80年。神给我所有东西都是叫我管理而已，我并不拥有任何。如果我要拥有的话，我就会开始跟人家比了，我就会开始跟人家比了。为什么他的房子比我房子大？为什么他的孩子比我孩子聪明？对不对？那神只是教我管理而已。神给我这样子的孩子，我就好好学习管理这样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是天才，我就学习好好怎么样啊，教导一个天才用他的才干去帮助别人、服务别人，而不是瞧不起别人。如果我的孩子是有智能障碍的，我学习好好怎么样教导一个智能障碍的孩子。结果你发觉说，同样是智能障碍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杀人的，你知不知道有智能障碍孩子会杀人的？有些智能障碍的孩子还会去强奸别人的，对不对？但是也有智能障碍的孩子每天开开心心的，然后虽然没办法做大事，但是他可以做一些视频，譬如在 shopping center 里面那个把那个 shopping cart 一个个都收好，对吧？我在 supermarket 有看到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做这些事，他们做得很好，或者把那个玻璃橱窗那个柜子擦得很干净。他虽然智能障碍，但是他可以做的每件事他做得好好的。我可以跟你讲，这些孩子将来在神面前就是得大奖赏的，要比那个天才然后每天在那边啊自视很高，然后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要好太多。神给我的每一个孩子，不管是天才是通才，或者是不要说是蠢才哈，或者是有智能障碍的，那我只负责好好的管理他们，用神的爱来爱他们。不管他是天才或者是智能障碍，我一样爱他们。好，老实说一句话，像我们在这边有讲过说，我们都认为坏的环境会造成人的伤害，其实如果真的仔细研究的话，从来就不是环境造成人的伤害，而是人没有办法接受一些事实。所以真的创伤的由来 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神允许在我身上的。好，为什么他这么聪明，为什么我这么笨，然后我的笨就变成我的自卑，对不对？结果你发觉自卑是什么？自卑从来就不是这件事情造成，而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造成的。那当然我也必须要承认说，有些时候接受有些事情是需要过程，是需要过程，但是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啊，有些时候是的，需要过程，然后需要神的恩典。那如果我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的确不太容易接受的东西的话，为孩子祷告，跟孩子谈，那越早越容易，越晚越困难。好，越早越容易。那所以我也提到过我们老二个子不高的问题。那他现在是个子不高，但是当他小的时候是个子很矮。好，他小的时候是个子很矮，那在他童年记里面很难找到比他更矮的。那在他小的时候，后来他愿意接纳，愿意接纳以后，个子就从来不成为他的问题，从来就不成为他的问题。所以问题是说，我能不能接纳，我能不能接纳。那父母亲的职分代表神，然后管理而不是拥有。那也教导孩子，我们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那我学会了好好管理我的忠心良善，这个东西我学会管理的忠心良善，我学会顺服神，这些 character 我们讲的说是品格，我们在这边有讲过还塑造孩子的品格，然后这些品格才是永恒的，这些品格才是永恒的。好，所以所有这个世界上，我们上礼拜也有讲到过说神人然后事，我这个世界上我处理事情的态度心态，然后这些东西是永恒的，这些事情的本身是暂时的，这样子讲。好，所以是借着事情来塑造这个人的品格，借着事情来塑造人的品格。好，这是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的，不管是读书的事情，或者是学钢琴、学小提琴 sports， 借着事情来塑造人。那甚至我可以讲说是从在我们大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借着事情来塑造我这个人。对我们父母亲来讲的话，借着教养孩子来塑造我们父母亲，塑造我们父母亲对神的主权有个更清楚的认识，对神更顺服。不管神给我什么样的孩子我都接受，然后然后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好好照管我的孩子，这就是我对神的忠心良善。好，所以借着照管孩子这件事情来塑造我这个人。所以怎么讲，就是说我的 focus 不是调教出出人头地的孩子。我们一般教养孩子的，我们的 focus 都是什么，在孩子身上，对吧？教我怎么样来把我孩子让他可以没有缺点没有毛病，读书读得好，出人头地，我们的 focus 都在孩子上。但是我们在这边有讲说，其实父母亲在孩子身上的权柄权限非常有限，大部分其实是神跟孩子，其实是神跟孩子。那但是感谢主，当我做到我很有限的这部分的时候，神有恩典，然后通常永远都是我孩子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任何事情我好好的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会不会怎么讲，会不会结果会不会如我所料的那么好，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这件事情结果永远是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包括孩子读书，包括我们自己做事情，对吧？现在的工作，请问谁可以举起手说，我的工作绝对怎么讲绝对很稳定的，我的工作很有安全的，
现在没有人敢这么说了，对吧？好，连 government 的 job， government 都开始 lay off 人，或者叫你 early retire， 啊，连 government job 以前说是铁饭碗，虽然不是金饭碗，至少是铁饭碗，连 government job 都不保证的哈、啊。但是在神要我做的这件事情上，我怎么样好好的做？我忠心良善的好好的做，我也不需要去跟人增进求表现啊，那我也不需要跟人勾心斗角，去把别人踩在脚底下，然后我自己往上爬，我也不需要阿谀奉承，我只需要好好做我的事，然后神会保守。即使这个工作没了，我不敢保证说你一定这个 job 一定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也不敢保证。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说，神的恩典一定够用。就算这个 job 没了，我还有别的工作，啊，我还可以找到别的工作，神不会让我饿死，啊。就给孩子这些观念，所有的事情在塑造人，哈，啊，那包括我们基督徒服侍神的人在内。我服侍，对不起，我很重要一件事情，点名单，总算有点名单了。包括服侍神的事情在内，请问服侍的果效是不是在我们掌握里？你传福音给人家，人家一定信吗？如果你讲得更好一点，是不是他就信了？也不一定，对不对？也不一定。结果在神手里，但是我传福音，我对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对人的理解，然后我的态度，然后我在乎我怎么讲care 人的灵魂的那个心，当人家不听的时候，我不会勃然大怒，我不会觉得很丢脸，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心这么硬，或者说哎呀我怎么这么没用。我没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是对我的塑造，这个是对我的塑造。如果他信了啊，感谢主，不见得是我厉害，搞不好是。
我就是顺着你这个话题讲，因为你说父母的责任是代表神来教孩子的一些品德啊，
对
还有
对
神的顺服。
对，
而我觉得有的时候孩子和神的关系是孩子和神的关系，父母只是在里面，不一定说我们教导孩子作为基督徒，父母教导孩子成为基督徒了，他以后是不是能够成为基督徒，是不是也不在我们的。
其实老实讲，其实不在，但是我经常发现，说是当父母亲对孩子对信仰很认真的时候，孩子经常都是，那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我不会说是父母亲教出来的结果。而是说是真的是当我们对神认真的时候，神真的有恩典，这样子，神真的有恩典，这样子。那我也有观察到，那有些父母亲对孩子的信仰不是很认真的，结果孩子到了高中到了大学就迷失的很多很多。好，那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真的是如果我不认真的话，神他也不那么认真了。有的时候，当然也有的时候是人不认真神很认真的，但是没有时候会说人认真神不认真这样子。所以只要人认真，神一定认真。有的时候人不认真，神会认真，但是不可能会说是我很认真，结果神说不管你，我不管，就是不管，天天跟我祷告我还是不管，不可能这样子。好，所以借着事情来塑造人，那么这个观念搞清楚的时候我们轻重就搞清楚了。所以像我们上礼拜有讲说，当我对神不清楚的时候，会把事放得最重要，人第二，然后神最低，然后好像孩子就是为了要考试，孩子就是为了要读书，然后孩子就是为了要怎么讲弹钢琴弹得好，拉小提琴拉得好，然后让孩子觉得说什么，你根本就不 care 我，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你只在乎我的成绩，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父母亲当孩子这样讲说， 你只在乎我的成绩，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时候，我们父母亲都说冤啊冤啊冤啊，我怎么会不在乎你？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表现出来的确是这样。考试考得怎么样啊？成绩单拿回来了没？啊，然后孩子什么什么，在学校里有多少 frustration 啊，这些东西都不管。好，那事情为了要塑造人。所以孩子考得好的时候问问看说，哎，你考得好了，你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是不是你很厉害啊？还是运气好啊？问问看孩子他考好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他考好了，他的感觉是说，我就知道我这次一定会考得好。哎呀，我们那个老师啊，他笨得很啊，他出的题目啊，我一看就知道他想要什么答案。啊，小心点，你孩子考得好也不是好消息。啊，如果孩子考坏了，怎么考这么糟糕？我就知道你就是没好好读书啊！啊，先不要这样子，孩子考坏了，你考坏了，你会不会很难过？啊，其实没关系啦，我妈知道你心里已经很难过，搞不好她说 I don't care， 她会不 care 那才怪，她一定 care。你心里一定很难过，没关系，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好，借着事情来塑造人，然后跟孩子谈一谈失败的事情。失败其实没什么，而重要的是失败以后知道怎么站起来，这个更重要。借着事情来塑造人，那我们也有提到过，是你希望将来孩子是什么样子。好，那永远都有一个，我们讲说是有个眼光，说是为了是让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有些事情很多事情都想想看，还不是有些有很多事情都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20年以后对你孩子来说不重要的话，那么这件事情的本身现在就不重要，它的重要性是在塑造我孩子这个人。好，譬如说，请问孩子，我有看父母亲啊紧张的不得了，孩子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他的功课做得好不好？请问孩子小学的时候功课做得好不好，20年以后重不重要？不重要，对不对？那如果20年以后不重要的话，那么现在孩子小学的时候的功课做得好不好，它的重要性在哪？让他学会怎么处理事情，对不对？让他学会怎么安排时间。所以多少父母亲讲说，我孩子小学了几年级了，然后他现在功课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很简单，就告诉他，问问看他说，这个功课你觉得你需要多久做完啊？如果你需要这么多时间做完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3点、5点、7点到晚上睡觉9点、10点睡觉的这段时间里面，你要几点钟做，让他学会怎么处理事情，而不是说，哎呀，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20年以后 ，Who cares 你小学时候成绩好不好？我不能写在脑头上说，我小学时候是资优生。Who cares？ 啊，老师说一句话，等到我们这么大的时候，连大学成绩都不重要了，不是吗？嗯。
对他们负责，然后对他们从小要塑造他品格也要负责，这个成绩呈现出来是说有没有负责责任，而不是说那个，我觉得这两个是不是有差异啊？那否则的话，像您刚才这样讲，对20年之后没有很大影响，那他们小时候的品格是不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对，没有错，
包括负了责任，然后成绩好坏牵涉到说有没有负那个责任，不是吗？
如果他做得不好的话，做得不好这个本身不重要，重要是说他以后学会怎么做好，这样子讲行吗？所以我教孩子主要目的不是要把他做好，而是他学会怎么做，我这样讲清楚吗？
对，那这是一个过程还是说
过程一直到他大学一个过程，所以看每个孩子不一样，有些孩子学得快一点，他可以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可以学得很快，至少我们家两个孩子都学到大学才学成。
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他的软弱上都是学到大学才处理得很好，我这样子讲。我也不晓得有没有孩子比较厉害的，到初中里哇已经处理得很好了，这样子。所以不是那个做的事情的好的结果的本身，而是他学会怎么处理，这样子。所以塑造这个人，这样讲清楚吗？可以哈。
可以说小孩子成熟度也会不一样吗？
对，所以我问说有没有人比较厉害，可以初中就处理得很好的，我不晓得。但是我们家两个都是到大学，两个都是到大学才处理得好的。
比如说你刚才讲一个孩子，他如果做事情很慢，九点钟之前你要做一个小时的作业，你自己选，你是五点钟做，六点钟做，这个孩子到了九点半还没有做这个作业，然后你就天天做一些事情，说的九点钟之前要做什么，还
你就让他去面对老师，让老师来处理，你怎么功课没做？父母亲有时候不要管太多，那只是提醒，甚至有时候可以问一下孩子说，你譬如说他说我八点钟做到九点哈，到八点，那你都可以问问看他，那要不要到八点的时候要妈提醒你一下，还是你不需要妈提醒，你不要管太多。
那就是说你每次都不管他，小孩子过去觉得反正父母也不看这些，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他都不管我几点能做不做也都无所谓。
我可以跟你讲，父母亲不管孩子都知道这件事情是重要性，你信不信？父母亲不管他都知道这是重要的事情，他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不重要的事。如果他认为不重要的事情的话，往往都是他被搞烦了。我就是不做，我看你能怎么样，我就是要气死你，你要急我就让你去急死，你越急我越开心，我就是不做。
所以你讲的意思就是说，假设自己觉得不重要的话，他连提都不跟你提了。
哎呀，我跟你讲，父母亲不提，孩子都知道重要。我这样子讲行吗？孩子不可能不知道不重要的，你孩子不是傻瓜。
那如果对那种 careless 的小孩的话，你是要让他就这样自我学习，还是说要盯着他，让他慢慢 pick up 起来？
你不要盯着他，让他自己 figure out the way， 让他自己想出办法来。
父母要放下这个心很不容易，
从小就要放。
对，没错。所以我说我老二，他是 careless 的。我不是说嘛，考试考出来全红，他以为他全对，结果一拿来看，怎么全错？错几次他就知道了。
那怎么
自尊心比较强？如果那对那种自尊心，那不是很 care 了，对不对？
而且怎么说，父母我们真正尽到了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如果我们都不管的话，怎么能够？
我这样讲哈，有些东西我刚刚一直讲说，有些东西比你去拔野草更重要。为什么不学会种家草？天天种家草，野草没地方长。好，跟孩子多谈一谈神的事。跟孩子多谈一谈品格，不是针对他，你不要一天到晚针对孩子的软弱在那边拼命想要去 correct 他烦死了。好，带孩子听一些，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听很多，看很多那个基督教的那个电影video 那个故事，然后听很多那时候有 Odyssey 那个广播剧的 program， 每天听，然后听这些 program 的时候跟孩子讨论那个故事的内容。好，太多的东西你不需要讲，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全部都已经知道了。千万不要在那边讲说你功课做好了没有，你做的对不对，怎么写字这么难看啊，拜托。如果说一个妈一跟孩子就讲这些事情的话，你不要想跟你的孩子会有好的 communication，然后他烦起来，我不 care， 我不做 ，I don't like it。多讲讲别的东西，然后功课不需要讲太多，品格，把品格，孩子的品格塑造好以后，其他这些事情就变得很容易了。千万不要一天到晚盯这些事情，让孩子的品格谈都不谈，然后神谈都不谈，多谈神，多谈这些品格的塑造，这样子。好，太多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孩子不知道，孩子知道。好，我不是说是不要管，绝对要管。啊，否则我们在跟在讲什么？不都是在讲 教养孩子嘛，只是不要一天到晚去盯着他的功课，这样子。好，所以是管理而非拥有。那管教的方式，那经常我们都会想，如果问的话就是，我的孩子不做功课怎么办？我们在问什么？在问方式，然后怎么让我的孩子可以做功课，对吧？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有讲过，结果你发觉说，天底下没有以任何一个方式可以 guarantee， 因为是人的问题，把人塑造好了，人做事绝对没问题，人对的时候人不可能会干坏事，不是吗？如果人对了，事情根本不成问题。那所以方式，如果我们要讲方式的话，重要的还是在塑造这个人，而不是让他来，而不是 focus 在事，让他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好好做每件事。好，重要是塑造这个人，重要是塑造这个人。所以管教的方式，那然后也有很多夫妻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夫妻的问题，但是结果就是在教养孩子上天天吵架。因为妈说要孩子要养成好习惯，一回来就把功课做完，做完功课才得去玩，偏偏孩子不来这一套，孩子就要去玩，然后呢妈管不了孩子怎么办？妈怎么办？就找爸，就叫爸去管，然后爸下了班回来以后，请问爸想管孩子吗？
不
想。然后爸就说什么？
做完就完了，什么时候做都可以，
今天还要我管？
他想玩就让他玩，你不让他玩，结果他功课一辈子不给你好好做，混到晚上十点半还不做，你就让他玩嘛。我小的时候谁管我了？我就是这么放牛长大的，我现在不挺好的？然后妈怎么样？妈就让孩子玩吗？然后就开始吵架了。你这个人就管你自己，就不管孩子，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老婆孩子，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结婚。每天只要自己吃饱睡饱了就行了，老婆也不管，孩子也不管，孩子不读书你就不管。哇，吵得一塌糊涂。哎，请问到底妈对还是爸对？
清官难断家务事。
爸说你不让他玩，他就不给你好好做功课，不如让他玩，他玩够了他就给你好好做功课，请问爸有错吗？
有。
好，我们在座的弟兄都不敢讲话了。
这边弟兄都很客气，他才来上第一个课。
老实讲，没有任何一套方法可以说这套方法一定对一定好的。那有的时候你想想看，爸讲的对不对？你不让他玩，他火大，他心里不舒服，他就不给你好好做功课，给你蹭到晚上十点半还不做，你能怎么样？没玩到，功课也没好好做。哎，你觉得爸讲的有没有理？有一点道理。跟他 discuss 一下，你不要替他决定。好，所以我说你不要替他决定，你可以问他一下啊，你要几点钟做，什么时候做。好，妈尊重你的自由选择，这是你的 life。 好，千万不要把孩子做功课变成妈的事。好，然后孩子妈，我做完了哈，满意了吧？哎，这不是妈的事，是孩子的事。好，没有任何一套方法可以保证说这套方法一定好的一定对的。那既然没有一套方法保证一定好一定对的话，我就不要坚持这一套方法，我就不要坚持这一定坚持这一套方法。好，那再讲另外一个好了。通常妈妈都会说，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不要吃 potato chips， 不要喝 soda， 这些东西不健康，有没有？然后呢，妈，哎呀，要，明天要去哪里？明天要去谁家？然后还要赶快去给他买那个礼物，礼物还没买，假设今天是礼拜六哈， 啊，要赶快去买礼物，然后就跟爸讲说，哎，小宝在家，你好好照顾一下小宝，两个钟头我去买个礼物，两个钟头就回来。结果买礼物两个钟头回来，发觉爸爸带着小宝在干嘛？
玩，
在那边看电视，吃 potato chips， 喝 soda， 不是吗？
问他们。
那然后妈这时候怎么样？
生气
啊！要气的要死，就让你看两个钟头孩子，你就把孩子看成这个样子，没做一件好事，看电视也不好，然后还看着是那个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就是无聊透顶的。又喝 soda， 又吃 potato chips。
爸爸讲这个是我们的 quality time。
可是结果他们两个人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孩子说起来，就说什么：我们家妈最腻，爸最好。哎，没有错哈，电视看多了不好，吃 potato chips 吃多了不好， soda 喝多了不好，都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给孩子放放假，开开心心的，有什么不好的？非要把孩子养成个清教徒不可吗？啊，有的时候孩子跟爸在一起做一些你觉得很无聊透顶的事，但是他们很开心，有什么不好的？
甚至打玩，
哎，对，
而且是打打杀杀的，
对，然后两个人在那边一句话不讲，然后妈看着气得要死，你就不能跟孩子多谈谈心啊？孩子已经10岁了，需要 communication， 然后你们两个人在那边哪里有 communication？ 哎，可是两个人在那边开心的不得了，有些 communication 好像不需要用字来说。然后妈一回来，插头一拔，来，开始 communication。
我们这么笑是因为我们可能是 part of it。
哎，有的时候不要太紧张了。我们做姐妹的经常都太紧张，有时候放轻松。玩一下，轻松一下，没什么关系。当然不是一天从早到晚都在搞这些玩意儿，轻松一下没有关系。方法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永远是人。我的孩子没有错，我需要教他很多对的原则。但是我的孩子如果对到一个程度，他都不知道怎么放轻松的话，每天绷得紧紧张张的，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只能这样，不只能那样子。每天紧张的要死，连放轻松，有时候想到有些人紧张到一个程度，连怎么放轻松，连怎么玩都不会玩的时候，就可怜了。啊，当你家孩子还知道怎么玩，怎么知道开心的时候，就让他玩一下，让他开心啊，没关系。等到有一天某希望没有了，好，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到一个程度，他 depressed 的时候。这时候你想要你的孩子去玩，他都不去玩的时候，你就巴不得他能去玩了。有时候放轻松一下，玩一下没有关系。哎，对不起，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啊，所以也有些爸爸讲说，你没看到小宝他跟我玩的时候玩得特别开心，你叫他随便跟谁玩，他还不见得要去玩呢。这个是 relationship， 这个是关系。有的时候看电视，有的时候玩电动，其实也是一个 relationship， 也不是个那么100%糟糕透顶的事情。好，当然也希望说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沟通。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在教导孩子的方式的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那但是丈夫跟妻子，男的跟女的，很多地方不一样，在这些不一样上，我们彼此啊，怎么讲，彼此了解，彼此 support， 那这个最重要。那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孩子，你看妈跟爸不一样，妈不给你们喝 soda， 不准你们看电视，可是爸就会带着你们喝 soda 看电视。
吃 donut，
哎，吃 donut， 吃 chips， 吃 ice cream， 好吃这些东西。好，爸跟妈不一样，但是你们看到爸跟妈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一样就吵架。啊，将来你跟你太太结婚的时候，注意到也是一样，你的太太跟你不一样，但是不需要为了不一样来吵架。好，其实你发觉说这些东西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没发觉吗？好啊，你们放假放够了，妈回来了，两个钟头玩够了，关起来，现在开始 go back to the business， 开始做正经事。
我就是如果说。夫妻两个人是因为管理方式不一样，我觉得还比较能够互相包容互相商量哈。如果真是觉得一个人不负责任，另外一个人你就真觉得他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这怎么沟通？
我觉得这个责任不是事实，而是一个 judgment， 就是说有的事你可以拿事实来，一个是你把感觉放进去了，就是说责任，就是说你说是陪他吃看电视，这个是不负责任吗？还是就是那个，所以这个是你的一个 judgment。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fact 和那个感觉好像我们要经常要搞清楚，
就是比如说爸爸就是每天忙着工作，然后就是回来也不规划孩子的发展，也不想孩子有哪些长处短处，也不想孩子哪些地方需要父母的帮助，也不谈这些，他就
对，我这样讲哈，那夫妻先沟通一下，先不要讲对方不负责任，是不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负责任？啊，因为他爸妈就没有给他一个好的示范，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替孩子负责任。他爸妈就是把钱赚回来，把孩子吃，让孩子吃饱穿暖就行了，所以他也是这样子，他把钱赚回来，让孩子吃饱穿暖，他就认为他已经负责任了。好，所以跟丈夫。夫妻沟通一下，什么叫负责任？这个 definition 可以差了十万八千里。丈夫觉得我已经负责任了，我一不吃二不喝，再三不嫖四不赌，你还要我干什么？我所有该尽责任我都负尽了。
再说，他就觉得老婆对小孩的那个都已经够了，我不需要再来插一杠子，对不对？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所以沟通一下，沟通一下。那我们就今天先结束在这儿哈，我们有点结束祷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在这儿啊，真的是学习你认识你自己，我们也学习彼此认识，主真的愿意在我们这样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啊是站在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立场，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天底下最大的宝贝，主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主，经常我们在我们的害怕里面，我们做的太多，或者是说该做的没有做。主真的愿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自己学习啊，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带领我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孩子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愿意耶稣基督的恩典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已经与我们同在，还要更多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